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每次到我们教会来聚会，我都非常兴奋，非常高兴。我曾经讲过，就是每次我到别教会分享的时候啊，我就感觉到我们教会确实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礼拜都有波饼聚会，那有些教会是一个月一次嘛，哈，那我们是教会，我们这个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。我看过哈，就是教会那个带家长带他们的孩子来参加波饼聚会的不多，还是有哈，但是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啊，我们教会每一次我来看。总是那边有几个那个孩子哈、啊、孩童，一样跟爸妈参加这个波饼聚会，就让我非常感动啊！我相信神会祝福，真是会祝福。从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不只是主日哈、啊、主日学，像我们教会能够带小朋友参加波饼聚会，我看教会不多哎。这样的孩子，这样的家庭。神必大大祝福，所以若是你家还有孩子啊，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带过来的，我鼓励你哈，你可以把你的小朋友带来参加这个波饼聚会。有一本书啊，它的名字叫做我们正在写历史。那本书的主要内容我是说哈，我们每一天，每一个人。每一天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我们的家庭，都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，你同不同意？有一个主日早晨啊，这个有一对夫妇啊，他对啊去教会啊兴趣缺缺，那这对父母亲啊还是要求他的孩子要上教会，所以那个主日早晨起来，妈妈就帮小朋友穿衣服，穿好衣服以后啊，这个小朋友就跑到爸爸面前，他说：爸爸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爸爸说：当然可以啊，什么问题？他说：爸爸，我要到几岁以后才可以跟像你们一样不用上教会？那个爸爸还穿着睡袍，脚上还有拖鞋，横躺在电视机上面。爸爸愣了好久，后来他说：好了，小朋友来，爸爸跟你一起上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我们的家庭，都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早上啊，我想借着一个题目叫做天父的心，我们来了解，来体会一下我们这位我们所信的这个阿爸父是怎样一位父亲。那同时也让我们能够知道，哎呀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，是多么有福气，我们是多么有福。好不好？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。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在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，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章哈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都很熟的这一段圣经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到三十二节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到三十二节，好，都翻到哈。那请我左手边哈来念单数节，我的右手边一起来念双数节。我的左手边单数节先来，请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 耶稣就用比喻说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自财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做跳舞的声音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我们再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要恭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带到你面前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灵里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灵性的光景，你愿意用你的话，就是你至圣的真道来建造我们，使我们听见你的话以后可以来顺从你，使我们可以走在你的道路中间，使我们领受你的话之后不回头走在错误的里面，使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， 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继续来长进。主啊，这时候也求你也赐福你的仆人，给他当讲的话，叫他把你的真理可以传得清楚，好让你真理的圣灵可以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中。愿主赐福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
我想如果叫我们从圣经当中啊选一些最美丽的经文啊，我猜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一章啊一定会被选上，因为这一章经文的生动无可伦比。这一章经文是主耶稣所说过的话里面啊最精彩最美丽最光彩夺目的。这一章里面呢，你看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，一开始第一节说众税吏和众人都挨近耶稣，请我们先来注意这两个字，挨近，挨近这两个字，我们不要小看挨近这两个字。挨近是什么意思？亲近，对不对？今天有很多人是你不愿意去亲近的。你知道那个小朋友跟小动物啊，最晓得谁爱他。这个哪里有爱，你会发现啊，那个小动物跟那个小朋友啊，很喜欢去亲近啊。哪里没有爱，哪里有伤害，你看小朋友跟小动物啊，躲得远远的。所以你看见哈，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爱，可以从一个地方发现，从哪个地方发现？你就看到这个人啊有没有朋友，你看这个人有没有很多人愿意去亲近他。当时耶稣来，很多的 那些罪人哈，娼妓，那些税吏，各式各样的坏蛋罪人都来亲近耶稣。但是相反的，那些那个文士法利赛人，你看啊，他们的眼睛啊天天盯着别人的错，他们的指头永远指着别人的问题，别人躲得远远的，不敢跟他们亲近。所以圣经讲，这里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看见了，看见耶稣来说哈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们就看见奇怪，自称是神的儿子的这个人，这个叫耶稣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跟他在一起，而且耶稣愿意跟这些罪人在一起？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很不舒服。我们中文圣经啊翻译得很含蓄，第二节说他们私下议论，英文圣经是写 They murmured, They complained， 他们说你怎么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呢？这是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。接着耶稣就连续讲了三个比喻，今天早上啊，让我们把重点放在第三个比喻，那个浪子父亲的身上。这里第三个比喻的重点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讲那个浪子，不错，那个离家的浪子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去思想，你就会明白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啊，重点要讲有关天父的事情。浪子只不过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配角，这个比喻你如果看啊，仔细看，是一幅啊天父爱的图画，是一幅天父爱的图画。耶稣要我们借着这个比喻来明白天父的心肠。天父什么心肠？第一，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慈悲爱的心肠。 他为所有离家的浪子在伤心，在难过。你看，我们读这位年轻人哈，他把所有的钱花光了，所有的朋友离开他了，最后沦落到什么地步啊？放猪，他想吃那个猪吃的豆荚都没办法，你看多可怜。我们都是做父亲的，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父亲的难过。请问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里面哈，哪一个人受伤最重？是浪子吗？我觉得不是，是这位父亲。虽然说这个浪子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那些苦啊，跟他爸爸跟这个父亲的苦不能比的。当孩子出了事情，父母亲总是挂心孩子，那挂心啊，常常超过孩子。很多时候孩子觉得还无所谓，我没有怎么样啊，但是这个父亲啊，难过到极点。天父也是这样子，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哈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说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这位神啊，把我们当孩子看，他永远是以父亲的地位来对待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是不属于他的孩子。我们来看一处那个旧约的话啊，请我们看那个旧约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，我们来读63章一段话哈。以赛亚书63章，如果你是红本圣经的话，是在874面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3章的第7节、第8节跟第9节。以赛亚书63章7、8、9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3节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，请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他说，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啊，这里第九节前面一句话说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当以色列百姓受苦的时候，耶和华也同受苦。那后面一句话说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英文圣经是写说 He took them in his arms, caring for them all through the years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神满了爱，满了爱，他常常纪念我们。我们有时候背逆、软弱、退后、跌倒，我们的神就为我们难过，就为我们伤心，他希望我们回转。我们这里再来看一幅爱的图画，我们把它翻回来，路加福音。我们翻回来，路加福音的第15章，来看第20节。15章20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当这个孩子出去放荡，把钱花光回来，这里圣经说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。你看， 这位父亲是乡里还远的，他就看见了。换句话说，从这个孩子第一天离开家，这位老父亲就站在门口，天天望着路的尽头等他的孩子。孩子第一天离开家，带着钱，没有爸爸管，好了，我可以出去好好吃喝快乐了。从此以后，人生是我的，从此以后，我要自己来决定我要过怎么样的生活。可是从他离开家的那第一天开始，父亲的心没有安息过，他天天挂念他的孩子，他担心他的孩子受伤，他担心他的孩子变坏。父亲天天站在路的尽头等他的孩子回来，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不正常，我们整个人生只围绕自己，没有爸爸，你知道神的心也得不到安息。他在那里等你。你再看一个动作哈，你看二十节，圣经十五章二十节，这里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怎样？跑去。哎，谁在跑？爸爸在跑，不是浪子。当时的一般人是不会跑的，为什么？至少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，跑被认为是没有尊严；第二个原因，跑他们认为说一个人在跑心会乱，里面的圣灵会跑掉；第三个原因，这一位人家年纪大了，应该不会跑。但是这里你看到这位老父亲是不顾一切的跑过去，你就知道父亲的欢喜程度有多大。你看，接着父亲抱着他的景象，不管孩子多么脏，不管孩子多么臭，只要回来，父亲都愿意用双手拥抱他。哎，不止这样，你看还连连与他亲嘴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天父的爱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没有一次我们回转，我们不遇见他永不改变的爱；没有一次我们回转，我们不享受他丰富的恩典。我相信这个浪子的父亲每天都是站在门口张望，期待看到他离家出走儿子的身影。这是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要讲的，我们天父的心，天父的性情。我们的神是满有慈悲爱的神，当我们远离神，他在那里张望，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可以回转。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也喜欢音乐，我喜欢听歌。我记得有首歌啊，很轻快的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？那个歌叫做什么呢？那题目叫做Tie Yellow Ribbon Round an Old Oak Tree 啊，很轻快啊。哎，这首诗歌讲什么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那个男主角是因为做生意啊破产，那个被关到监狱里面，这个一个男人，在他出狱的要出监牢的那一天，他就写信给他的在乔治亚州的一个妻子，他问要问他妻子说愿不愿意来接纳他。如果你愿意再一次来接纳我，就请太太在我出监狱的那一天，在我们家门口那一棵树 Oak Tree 绑一条红丝带，黄丝带，你的红丝带，黄丝带。那我坐公车回去，我经过我们家，我看见黄丝带，我知道你接纳我，我下车，我回家。 如果我看不到黄丝带，我知道你不愿意接纳我，我就不下车，我直接离开。那一天要出监牢的那一天，这位男主角心里七上八下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他坐在公车上，眼睛不敢看，请司机乘客帮他看。没想到耳朵听到一阵欢呼啊，整个车子一阵欢呼啊，原来他家前面那个橡树啊 ，oak tree 啊，满了黄丝带在风中飞舞。原来他的太太用上百条的黄丝带绑在树上，欢迎他回来。我们来听这首诗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这首诗歌是怎么样，听听看哈。因为这首诗歌我一直想再来听，所以我把它找出来。听过这首诗歌的请举手。哦，不太多。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们听过这首诗歌啊？就知道了哈，这个旋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哈，你可以看一下歌词写什么。 上百条红丝带出来了。这首歌曾经在1973年登上美国排行榜连续四周冠军，所以后来变成一种习惯啊，在树上绑个黄色的这个 ribbon， 表示说欢迎平安归来的朋友亲人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这位做父亲的没有在他门前的树摆上什么东西，绑上什么东西，但是这个人，这个老父亲是天天站在门口，眼睛望着路的尽头，等他的孩子回来。我们的神就这样子，满了爱，满了慈悲怜悯心肠的神。第二，我们这位神是肯接纳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神。如果你注意哈，这位就会发现，这位爸爸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就跑去抱住回家的浪子。20节，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圣经新约雅各书1:5说，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。意思说，当我们落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里面，只要我们求神不责备我们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现在处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里面，求你给我智慧来脱离这种状况，难道神会说好可以，但是先让我训一顿？不会。当我们心灵忧伤时，他是我们在地上唯一可以求帮助的那一位。每一次当你回转，神帮助你，他立刻赦免你。天父知道我们，他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。我们的诗歌有一首诗歌叫什么？我们的诗歌有一首诗歌叫做那个照我本相，是不是？那个请我们看看，照我本相这首诗歌，在我们的诗书里面是628首。这首诗歌，我们先来看看歌词。我请这边来念单数节，来这边念来，请。第二节，来。第三节。第四节，照我本相。 起来，照我本相，这首诗歌哈，被称为是世上争取灵魂最多的一首诗歌。有没有人参加过那格里汉布道会？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参加过请举手。格里汉布道会，好，还是有哈情况下。我在做学生的时候，每年好像格里汉都会到台湾去哈。那我那时候是在读大学，所以都是参加诗班，参加大合唱，你真伟大，哇，就是很热闹。我印象最深刻，格里汉牧师每一次在万人的布道会里面呢，在最后，他要呼召人决志信耶稣，举手信耶稣，他都是用这首诗歌。照我本相，好几年，我常常看到好多好多不计其数的人，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唱着这首照我本相的诗歌，一遍又一遍的唱。这首诗歌作者叫做 Charlotte Elliot， 她是一位英国的女诗人，她是长在牧师的世家，她的爸爸、两个叔叔、两个哥哥、她的外祖父都是牧师。但是这个 Elliot 生长在这个牧师的世家，但是他的心却热衷世界，信仰一塌糊涂。他32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，医生也不晓得这什么病，从此一生瘫痪在床上。有一天，有一位牧师布道家来他家做客，那晚上那个布道家跟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就聊天，牧师就问当场的那个朋友弟兄姐妹说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。问题一发出来， Elliot 当场发飙，很生气，跟我讲什么题目都可以，不要跟我讲神。但是他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啊，这位布道家所发的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。后来他受不了了，他就回去跟这个布道家牧师说，我恨神，我气神，我抱怨神。那布道家怎么回答他？很好，你可以把你的抱怨委屈都跟神说，但是神要回报你的是爱、平安与深处的喜乐。果然，当 Elliot大大向神抱怨，为什么让他一生坐在这个躺在床上，瘫痪在床上？但是他抱怨完以后啊，很奇妙，神的同在，荣光充满他。那时候他就跟那个布道家说：“我愿意回到神面前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这位布道家说 ：“Give yourself to God。” Just as you are， 照你本相到他面前，他收纳你。没想到这布道家简单一句话 ，Just as you are， 却深深影响这个 Elliot， 成为他信主的关键，成为他以后写这首伟大的诗歌。刚才念这个诗歌有五个歌词哈，五段歌词。我们看第一节，五段歌词里面呢、讲到我们信主的五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神愿意接纳我像这样一个糟糕的人吗？第一节我们再念一次，这边来念一次，来，请。照我本相，无善足称，为你流血替我受惩，并且招我救你的生，救主耶稣。在圣经里面，主耶稣都是照人的本相来接纳你。主耶稣，神肯接纳我这样糟糕的人吗？他照你的本相。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信主的问题，要到多好， 我才能够信耶稣。第二节，来，请这边来念，请。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以为没办法接受耶稣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啊，哇，我太坏了，我罪恶太重了。其实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先改变自己，他永远照我们的所事来爱我们，而且、啊、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变好的。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。第三个信主的问题，信心要到什么程度我才可以信耶稣？我要到什么程度我才可以信耶稣？来，第三节，请这边来念，请。其实神所要求的仅是你小小的信，你愿意信他就接纳你。第四个信主的问题，神的恩典真的可以改变我吗？第四节，来来念，请。照我本相贫瞎可怜，我真需要你的恩典，感我恶心，感啊，感动我的坏的心。有的翻译是感，感出去，感掉我的恶心，啊，都可以哈、啊，感我恶心，开我盲眼，救主耶稣，我来，我来。不论过去我们多么糟糕，无论过去我们多么可怜的光景，只要在耶稣的手中，他可以把我们变成洁净美丽的生命。主说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第五个信主的问题，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神？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神？第五节，一起来，请。我们可以把抱怨、委屈、不满跟神说，神要回报我们的是爱、平安、喜乐跟生命。神唯一害怕的是你不来。 Eliot 一生写了150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它是由这个 William Bradbury 他所谱曲的，这首诗很有名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浪子里面呢，这故事呢，浪子说三件事情，说三件，对一件，错两件啊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翻到路加福音这里20章，我们先看第一件他做对的，十七节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”这是他唯一说对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有时候玩梗应着景象，我们软弱跌倒，你会发现啊，神的儿女一旦离开父家，他们在世上的情况啊，就比那些不信主的人还糟糕。因为魔鬼是世界的王，魔鬼很会体贴属于他的人，他会让你觉得哎呀，不信神很好，以至于一个灵魂失丧的人有时候觉得比做基督徒更快乐。这里17节，这个浪子怎么样啊？他怎么样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”这是他唯一说对的一件事情。然而他的另外两件事情他搞错了，而且大错特错。你看，大多数流浪在外面的孩子离开父亲，因为不认识他的父亲。今天一样，很多的基督徒流浪在外，因为不认识天父。很多的基督徒流浪在外，因为不认识我们的天父。 你看十八节、十九节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”第一个错在哪里？第十九节前面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哎，奇怪了，这个年轻人从哪边来的观念呢？他配称为父亲的儿子。从这句话你可以知道，至少他从前他认为他配。父亲啊，我现在把你的产业都花光了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这里你就看出骄傲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大问题。我们也一样啊，我们有时候犯了罪，以至于生活一团糟。那有一天我们醒悟过来，我们就回到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我不配侍奉你，我不配带查经，我不配带主日学。”其实我们什么时候配过？从前不配，现在也不配，永远都不配，我们从来没有配过。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他的爱，神答应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答应，我们从来就没有配过。我们的罪并不叫我们更不配，我们的一点的好也不会叫我们更配。我们配得神，根据一个事实，乃是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才配神爱我们，才配神听我们的祷告。第二个错误在哪里？你看第二十九节第二句话，十九节第二句话，这个年轻人说什么？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他认为他的罪啊，会影响父亲对他的爱。父亲啊，我犯罪了，现在你就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其实罪没有影响改变父亲对他的爱。同样，天父没有改变对我们的态度。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犯罪无所谓，以为神不在乎罪。关键在什么？你肯不肯悔改？你肯不肯悔改？只要你肯悔改，神还是把你当儿子。从耶稣讲这个比喻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。第一，他是为我们忧伤的神，他爱我们。第二，他是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神。只要你悔改，悔改是关键。一个人犯了罪，从来不知道不愿意悔改的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。相反的，一个人即使犯了再大的错，再大的罪，只要他悔改，他在神国里仍然有份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那个挂十字架那个强盗，他悔改自己的罪，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请你纪念我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跟他讲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怎么样？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相反的，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那些法利赛人、文士，耶稣责备他们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。哎，那些法利赛人、文士啊，行为好不好？很好的，他们有十一奉献、禁食、祷告，在路旁祷告哈。行为好得不得了，但是耶稣说你们要灭亡。为什么？一个悔改，一个不悔改。所以悔改是关键。浪子回头了，父亲照着他的本相接纳他，他还是父亲的儿子。这是我们要认识的真理啊！我们读这段话。有一个教会的老弟兄，有一次跟那个牧师聊天，他问牧师哈，说：“牧师，我考考你啊，你知道吗？英文字里面呢，最难听到的是哪一个字？” 那个牧师就想很多难听难记的字啊，因为每次老弟兄都说不对。后来老弟兄就跟他讲答案，世上最难听到的那个字啊是 wrong， W-R-O-N-G。 要一个人承认说 I am wrong 难得不得了。他解释说，一个人要承认 I am wrong 是世上最困难的事。浪子承认自己错了，所以他的父亲照他的本相来接纳他，没有一点责备，没有看清他啊。这也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要看到的功课，他是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，只要你悔改。22节23节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这位父亲恢复了儿子在家里的地位。这个儿子本来想说父亲会像对待故宫一样来对待他，但是没有想到回家以后父亲竟然是这样待他。你看到，这里父亲下了四道命令。第一，22节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。哇，这是上等嘉宾 VIP 才能够享受的待遇，好像旧约以斯帖记第六章那个亚哈随鲁王啊，他想到说那个莫迪改曾经对他有恩，他就让莫迪改穿上王服，骑上御马绕城一周，让全城百姓知道，用最高的等级来待遇这个莫迪改。这里父亲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他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父亲已经完全接纳这个浪子。第二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这是代表那个地位权柄的恢复。第三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当时的社会家里面只有那个主人跟儿子可以穿鞋的，故宫那些家仆都是光脚的，所以把鞋穿在脚上代表他是儿子的记号。第四，23节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哇，父亲宰了那只肥牛犊，那只肥牛犊不是只有一个人吃两个人吃而已，他是给全族全村的人来分享父亲的喜悦。父亲做了两件事，一是饶恕，二是给。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，他饶恕我们的过犯，他给我们恩典。就像这位父亲，他给我们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穿袍子，戴戒指，穿鞋子，吃牛犊，这样的接纳是从头到脚的接纳，这样的接纳是完完全全的接纳。就弟兄姐妹各位朋友，这位父亲欢迎浪子回家的这四道命令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天父的爱何等丰富，神多么的爱惜浪子，神多么盼望浪子能够悔改回来。难怪圣经这里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天使啊天君啊都要为他欢喜快乐。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福音朋友，你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我盼望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恢复的话，我求主的爱能够感动你回到他面前，他要给你丰盛的恩典，你的生命可以丰富起来，美丽起来，只要接受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曾经是浪子， 我们曾经伤你的心，但是你将我们接纳过来，使我们成为你宝贝的儿女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求父神禁止我们再做第二次的浪子，叫你的心受伤，叫你的爱落空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有时候远离你，我们有时候跌倒，但是只要我们悔改，神啊，你就像这位老父亲对待浪子一样来对待我们。因为你爱我们，谢谢主，今天早上借着这一段圣经向我们启示出天父的性情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就不会走偏路，我们在真理上就可以执着，能够讨你的喜悦来过生活。主啊，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接受你的福音朋友，求你主你不断来感动他，让他打开心门来接受你，让他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他们一生一世可以跟我们一样欢呼喜乐。谢谢主早上的同在祝福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